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阿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请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高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的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在交在你手中，无论我们外面有多疲惫，我们求你圣灵继续托住我们，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在这最后的一个钟头里面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第十章后面的一部分，就是讲到等到那一天，最长的那一天，他们终于把这个南方联盟的主力把它完全瘫痪了以后，那么后面呢，那么就做收拾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花了一段的时间，不是像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们最少是花了七年的时间，然后呢才得着这些产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原因是七年呢，我再说一次，就是因为你记得加勒不是到约书亚那里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们，他说你看呐，我已经85岁了。那么他说那个时候他才40岁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45年神的确是看顾他，眷顾他。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本来就可以直接的就进到迦南，因为神答应把这个地给他了，他根本不像别人一样，但是他宁可陪他自己的弟兄经过了40年的漂流。所以现在呢， 他们终于就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因为以色列人漂流了38年，所以45呢加上减去8年，38年呢是刚好是7年，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有7年的时间，那么才这个把这些地方都拿下来。所以特别刚才我们读了一句话，就是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么到底多少年日呢？是最少是7年，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约书亚并没有把每一个战役都告诉我们，没有，那个太细了。因为约书亚讲的是主要是一些原则，征战有一些原则，得胜的一些原则。所以如果我们把得胜原则抓住了，神的凭着神的话，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是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看见神果然一样一样就应验了。那么现在大家看见半壁江山已经拿下来了，因为你看嘛，我们说从南到北山地里面通通是亚摩利人，那么战争的是从中央开始啊，的确是那个最高的地方开始。那么这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天上的征战一样，所以这是一幅图画。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征战怎么能得胜呢？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呢？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约书亚记试着要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他约书亚描写这些是非常精简的，他把主要的点出来了。那么后面讲的分产业也是这样，如果大家如果他一点都不是啰啰嗦嗦的，你看那么他有几个原则，你把大原则抓住了，你小的地方漏掉一点并不要紧。但是起码呢，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交代的非常清，讲征战，征战的原则，得胜的原则。讲到分产业，那么为什么这一块是给了犹大？为什么这一块是给了？你看见的的确确，虽然是研究背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所以各就各位，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享受迦南的土产，然后贡献他所享受的，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一定有神的旨意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美丽，因为这几章书呢，你看约书亚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他不多说也不少说。所以你要紧，我们要抓住那个原则，最重要怎么能够得着这一块地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知道说南方的联盟，就是南方这一块地方，一天之内大概就可以说拿下来了。那么半壁的江山已经拿下来了，而这一块地方多半就是后来犹大所承受那个地业。那么这个我们等到分到那块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把那块分给他们？那不要忘记，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步一脚印，你看你追赶敌人。所以你看最后呢，他们得着这块地，那是他们应该得的。然后他们再花大概7年的时间，那么陆陆续续就把一切事情清理都清理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告了一段落以后，得着产业以后，那么约书亚就在那分产业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特别是13章以后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在很紧要的关口，因为还有另外半壁江山是怎么拿下来的？所以呢，这就是所谓北方的联盟。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光是约柜摆在中央，就把这两个联盟分开了。然后呢，神在环境上又安排这个，又安排畸变，刚好呢，他们就盘踞在中央。那无形之中等于什么呢？等于是以色列的代表部队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把两面隔绝了以后，隔断了以后，那么当然他们就紧张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呢，就率领的5国的联盟，那么要来对付畸变。但他没有想到，等到他回头的时候，那个后路已经被切断了，后路已经被切断，所以他们只好是往西北走。那目的当然也是要回家了，但是现在就是约书亚不能光打胜仗，不能让胜利就冲昏了头，现在他要知道一件事还没有完成，所以一定要追赶他们，不能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发挥了他们的长才，40年在旷野的训练，你看见并没有白白过，你看见吗？就是所有在旷野里面所积蓄的， 你知道所有所学来的现在用上了。那么所以我们的主才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字面来说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才晓得这整个的征战不是一个城为一个城，一个城为一个城，不是的，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你把这些蛇都引出洞，然后在旷野里面就是你的天下，你跑多少就是多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等到将来，等到犹大拿了这块地业的，他要说你看这块地是我们得来的，因为的的确是我们跑来的。那么我们只有圣灵知道说他们那天跑得多辛苦，他们跑的范围有多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果然给他格外的恩典。你看见最后在好像在七个钟头之内能完成一天所完成的，那最后神的旨意就完成了。那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在一天之内闪电式的就把南方的主力，军事的主力就把它瘫痪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六日战争也是一样，他六日闪电战士，他第一下马上就叫敌人的空军完全瘫痪，所以一切都是闪电式的。那么这个呢，当你仔细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那的的确确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好了，现在呢还剩下北方的联盟。南方的联盟呢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那没有疑问的他是盟主。但是北方的联盟呢就不同了，北方的联盟呢你要知道它幅员非常广大的。我们普通讲的北方，我们以为只讲的山地，对不对？只讲的中央山脉，其实也包括这个，包括什么很广，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海边啊，尤其是今天推罗西顿啊黎巴嫩这一带。那么更重要的呢，一直你知道说这个辽阔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可以包括这个黑门山的后山，那个黎巴嫩山脉后面，那根本就可以说到今天黎巴嫩，到今天的叙利亚。所以这个幅员是非常广大的。那么你要想到等到南北结合的时候，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他们有共同的想法，也有共同的方向，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回到约旦河那边去，那么他们就成就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个夏所元，夏所王忽然发现他一半的手，一个半的翅膀已经被切断了。这个鸟还是在飞没有错，但只剩下一个翅膀，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这一回他果然就集结了北方最大的力量，他所能够做到的都尽量的做到了。那为着我们要明白他这个幅员有多辽阔，我们还是要看看我们的地图，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看看第，应该第三页的地图，叫做夏所的战役。那夏所的战役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整个北方的联盟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找的夏所在哪里？我想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夏所大家看呢，有加利利海，大家知道。那么加利利海呢，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叫胡勒湖，胡勒湖，明白吗？在胡勒湖的南边，胡勒湖旁边有两个城很重要的，一个是基底斯，一个是夏所。那基底斯就是后来的陶城，你知道六座陶城，三边在三个在河西，三个在河东。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拿弗他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陶城就在基底斯。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夏所。为什么呢？因为在还大全世界还不认识耶路撒冷以前，夏所已经是世界的名城，也是世界的大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今天在埃及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你在这个巴比伦的文献也可以找到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证明说现在呢更艰难，你现在所对付的敌人呢是更难了。那而尤其呢他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广很广的。好，那么夏所呢我们知道那个范围大家应该知道是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北边一点点。那北边一点点呢，你看见这个整个加利利海东北角靠近大概是加白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基尼列了，那是那个时候的城。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现在稍微看你看哈，现在最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在加利利这个海这个夏所的附近，这个就是后来的我们知道分给谁的呢？分给拿弗他利的这个地盘，拿弗他利的那个地业。好，那么现在呢要紧就是你如果往南边走一点， 走一点，过了在加利利海南边。加利利海南边呢，那你会看，你会注意到哈，这个南边它有一个约旦河的支流叫亚木河，那刚好是在亚木河，刚好在它底下。然后呢，然后你可以看到在约旦河就一直从那里往下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一个城，这个城呢叫做伯山，再往南看就是伯山，这是很重要的城。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后来呢，扫罗他败在这个非利士人手下以后，他的身体呢就被挂在，被钉在墙上，城门上，他的头呢就被带到整个非利士人的几个五个城里面去展览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伯善城，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城。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城呢？你如果往这个往西北方向走的话，一直那就你可以看到有个叫基顺河，不是吗？啊，基顺河。那么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记得基顺河的故事。那么这个整个 Jezreel Valley 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中的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你看呢，这边有伯山，但是呢，西边靠西边的有个叫米基多，明白吗？叫米基多。那么请记得哈，这个整个米基多跟伯山中间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很有名的哈米基多人战场。那哈米基多人战场呢，是和耶斯列平原是重叠的。那意思是说，耶斯列平原是在水平面上零度，那么而且呢是非常富有的，就是说所有的农产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到大麦小麦的收成，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这个几乎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因为它很富有，第二呢，因为它很平，所以打起仗来呢是世界最好的战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米基多战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战场。所以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战争都是在这个战场上打的，比方说基甸就在这个仗打，底波拉也在这里打的。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几个很重要，那么然后最后呢，启示录最后等到这个什么，等到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在哪里打呢？20000万马兵集合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耶斯列平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站在米基多那个高的地方往整个地方看，那是可以说几乎是一望无际，是很大很大的平原，也是很大很大的战场。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有两个要塞，一个西边的要塞就是米基多，东边的要塞就是伯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家对伯善很有印象，为什么很有印象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这个撒玛利亚呢刚好是在什么犹太地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还有呢跟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利刚好呢是中间这一块，就是撒玛利亚。那么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不来往，所以普通呢他们一定绕过撒玛利亚，很少直接走那条路的。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很不平常。平常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不这样去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去耶路撒冷呢？他们不管在北边从哪里都可以，你说拿撒勒也好，你说米伦也好，你说夏所也好，基底斯也好，伯雅纳也好，或者什么，不管什么地方，好不好？你不管什么地方，推罗啊什么，只要你来过节每年三次，那么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往南走，多半呢是穿过整个的耶斯列平原，因为这个很好走的，不难走。那尤其耶斯列平原那里有王的大道，我们知道有王的大道，就是说有叫做 Via Maris， 就是沿海大道，就一定通过这里的。那么大家看到啊，这个靠近这里地图上没有，就是靠近这个撒玛利亚山脉上有一个叫耶斯列，就是那个时候耶斯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京城，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亚哈的故事啊都跟耶斯列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靠近耶斯列靠边边上的你有 Via Maris， 就是说如果从埃及过来的话，你看见它有一条的大道是经过这里，那么然后从这里呢就到了就大马色那边，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东方。所以这条路呢普通是这样走的。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不管他怎么走，他如果要去朝圣的话，他多半都是先到博山，很清楚到博山。到了博山以后呢，从那里他们就跨过约旦河，明白吗？他就越过了，就掠过了撒玛利亚山地，因为他们不来往的嘛。然后一路南下，那到了什么时候再转弯呢？就到了耶利哥那时候再转弯，他们又过了约旦河，然后从耶利哥呢就沿着一个山谷，那个山谷有一部分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一段，那一段是最辛苦，那个叫火谷，像火一样。如果你走那一段的话，一面你没有多久就到耶路撒冷了，但是如果你要走西安大道，你要朝见神去，你一定要经过那一段火谷，每一个人一定要经过的。那么普通人走那条路一定会流眼泪，你一定走出眼泪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流泪谷其中的一个，有好几个流泪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从那里呢，那么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等到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反过来，从耶路撒冷慢慢往耶利哥去，然后从耶利哥呢，然后就过了幼发拉底，过了约旦河，然后北上到了博善这个地方又回来了。所以博善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每个人呢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我想我在这里首先一定要先把这个整个地理位置，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所说的他的王有多大。你看这里面你看很清楚，等到你最后看31个王的时候，你一个个去认，只有一个城就是一个邦，就是一个王啊，所以很清楚的。或者我多说一点吧，你到了这个米基多以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是他们这个怎么做王呢？就他们到底这迦南人怎么做，怎么来统治他的百姓，是这样。他呢是把这个米基多附近的这个农场，附近的农田通通是给这个什么，通通是给农夫去种。然后呢他就保证他们万一打仗的时候，他们通通可以进到城里面来保护他们。但是平常呢他们需要用什么，需要用他们的粮食来进贡。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知道我保护你的安全，那么你给我粮食。所以如果大家去米基多，去米基多的话，你就看见很有意思啊，因为米基多是一个考古土丘啊，好几层啊，可以说好多好多层啊，你越往下越是迦南那个时候的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约书亚还没有进迦南以前，那到底他们怎么过日子呢？诶，你结果你就发现在这个米基多那个考古区里面，你就能找到个洞。那个洞呢，我们普通以为说就是个洞而已嘛，那没有想那个什么，那是他们的粮仓。所有他们农夫种来的那个农作物呢就在那里面。所以这是他们这样过日子，所以就很清楚啊。所以一个城是一个邦。所以每个城都有一个王，明白吗？申伦城有个申伦王，然后呢伯亚纳城有伯亚纳王，亚萨王也是亚萨城，他有个城。弄了好了以后，你们都可以在附近种田，种完田以后呢，那么等到这个打仗的时候，我们来保护你的安全，平常呢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耶斯列平原呢在平时的时候它是一个丰富的农场，那是非常肥沃的农场，但是呢等到一打仗的时候是最好的战场。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基顺河不能有水，如果基顺河那个泛滥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就是士师记里面的故事。那么河水一泛滥以后呢，你看见那个这个它这个整个的土质啊，我们的那一带的土质呢就不同了，它变成粘土，所以到时候呢变成一个泥泞和泥沼一样的地方。所以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虽然呢你看见耶宾有车辆，而且900辆车辆，明白吗？后来为什么他们到弄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过神从天上下一个命令，那么你看见也许海啸，也许基顺河就涨起来了，海水水一涨起来，或者海水一倒灌，那么你就知道说整个农场就变成什么，变成泥泞的沼泽地。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会发生的。所以不要担心，万一有一天真的到最后一次大灾难里面，不是有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吗？我们知道20000马兵到底怎么打的我们是不知道，不过根据撒加利亚书说，神呢就叫 所有马呢都瞎掉，马瞎掉还不要紧，所有骑马都疯掉。所以那你看呢，那这些虽然都瞎掉，马跟创马，然后呢这个骑马的疯掉，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神有办法的，到时候就像当时一样。所以神就训练以色列人呢，你们如果真的要最后一次哈米顿战争，你要从历史上这个教训呢，在每个战争里面，你只要知道征战的原则，得胜原则在什么地方呢，你学会了以后，到时候你看好了，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这么打的。那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去年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撒加利亚书。所以你就知道撒加利亚书怎么打这个，后来这个城怎么守住的，所以清楚了。这个哈米吉顿战场呢，其实就在这里，但是问题现在是小儿科。现在呢，只是看见嘛，以夏所为王，他就把这些王通通招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一个功课就是，你一个一个，我给大家地图，然后现在大概知道这个地图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你回去就对那三十个王哪里是哪里，你把打个勾就很清楚。所以哪几个是南方的，哪几个是北方的，那剩下的就中部的，明白吗？中部的，那么这个圣经没有提到。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啊。但是问题就是这就是北方了。你把这个范围全部拿下来，全部江山拿下来，如果能像南边一样的话，那么就大功告成了。那换一句话说，那么就很清楚，这些地方通通是你的，那么然后就可以把产业分给别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片的江山，这个地图我们所看见那个范围呢，就是夏所那个时候的范围。好，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叫塔伯山，塔伯山是最高的山了。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也读过。然后摩利冈就是基甸的故事，在摩利冈。好，那么这个现在呢，所以大家那么好，再过来有他那是个城，没有错。然后米基多呢是另外一个城，那么当然也是一个城一个邦。然后约念过来也是个城，明白？然后就过来就是基顺河了嘛。但是如果你再往西南角走的话，有个地方叫多尔。那多尔靠在哪里呢？多尔就靠近加密山，是在海边的，叫多尔。那么你看看，连那么远的地方都什么呢？都有他们，都是他们的联盟的一个。所以你看见吗？等到这个夏所王登高一呼，现在不是五个王哦，现在呢就是北方的诸王。那么这个诸王呢，包括在山地里面的，比方说像米伦的在山地里面的，基尼列都在山地里面的，塔伯山当然也在山地里面。但是问题就是说，像有的地方呢在海边的雅科、推罗，还有多尔，还有在地图上看不见的西顿，都在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这个夏所一呼，大家就全部就来的。到时候就聚集在哪里呢？就很自然的就聚集在米伦这个地方。所以首先大家要记得的，这个米伦呢是他们聚集的地方，米伦不是他们最后决战的地方。真正最后决战的地方应该是在哈米吉顿战场，应该是在耶斯列平原。但是呢，你这么多人从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你总要找个集合点吧。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米伦那个地方就的地势来讲是不适合打这个仗的，但是呢是四通八达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那么好了，你大家先集中在米伦再说，明白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定好在别的地方，那不是中心嘛，大家搞不清楚嘛。所以现在要这么多人，大家看看这么多王，三十一个王里面，这个不知道北方当多少个，那么很明显是一盘散沙嘛，明白吗？等到事情要来的时候，夏所呢要中央化了，圣所要把他招聚他们一起，要他们全部听话。但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么多人，你要怎么去聚集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如果读十一章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得了的一件事，就是对方根本是人海，他的战术根本是人海的战术。现在呢，你知道不管以色列人如何怎么样，但是对方的声音明明说他像什么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到底有多少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历史学家，就犹太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那 Josephus 的话你可以听，为什么呢？他只要讲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事情多半是对的， 讲耶路撒冷啊，讲什么，那个多半是对的，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嘛。但是呢，圣经明明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数不过来的，不是吗？但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资料，他居然能够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所以呢，我想我不妨就念给大家听，这是引来的，那么信不信由大家。那么因为你真的从可信度来讲，那当然如果越靠近他的时代，那个当然他有他的来源。那如果说圣经里面只是讲说是许海边的沙一样，那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史料证明说这些数字是对的。不过呢，我想我大概来说一下，他根据这个 Josephus， 就是约西法，就是约西法，约瑟法，约瑟法。那么根据他的所知道的资料是什么呢？他说是光是步兵有 300,000， 这个大家知道多少吧？是多少万？30万是吧？不，反正 anyway， 就是说是 300,000， 意思他不光是1000、2000，他是100,000，而且是300,000。那么这样的步兵，然后呢是10,000的马兵，然后呢是20,000的车，就车辆，就是有20,000个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马匹和车辆 chariot， 就是那个战车，有20,000个战车。那么这个姑且听他了，因为总是比那个海边沙那么多比较容易想象一点。但你总想知道说那个所有的车辆，战车有20,000辆，然后马兵呢有100,000，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如果这样应该是30万，对吧？应该30万的步兵，那应该是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 Josephus 给我们的资料。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难题呢，还不是人很多，比这个还要多的。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你这一盘散沙呀，你怎么把它聚在一起？所以你一定要找个集合点。所以米伦是他们的集合点，当他们暗中调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我们读圣经当然以为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了，其实不知道，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他们自己呢，把所有调兵遣将全部调到米伦，调到米伦最后呢，大家到了米伦以后，他们可以齐步走，大家一起大兵呢就可以到耶斯列平原。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还在基甲嘛，还在约旦河谷嘛，还在那边，这个大家知道，还有最多你现在南边拿到了，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在南边嘛。所以现在呢，决战的点当然最清楚的，如果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他们很多的战车嘛，很多的马车嘛，所以如果真的要马车发挥它最高的效用的话，那么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耶斯列平原。所以很清楚，后来在读士师记，你记不记得当底波拉来对付这个耶兵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决战在什么地方？他们决战就在耶斯列平原。那么因为只有耶斯列平原他那个900辆的战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他没有想到那个战车落到泥沼里面去，这个他们是做梦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一点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现在呢，根据这张地图，你就知道说现在从南边可以一直到多尔，然后到他那，到米基多，到博山，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申伦，对不对？然后再靠近一点就是亚沙，然后呢就是伯亚纳，然后再过来是基尼列，然后下索有基底斯，还有米伦，这就完了吗？还没有啊！你现在如果往西北边，像主耶稣不到推罗西顿去吗？推罗也在，还有西顿不在我们地图也在。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如果越过了在黑门山以后什么地方呢？有一个叫米斯巴平原，大家看到吗？这个最右上角的，最右上角那个叫米斯巴平原。那个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西魏人啊，就西魏人，那就是基遍他们了，以基遍做首都呢，他们从那里来的，所以他们真的是很远来，这倒是没有骗人，他真的从很远地方来。不过呢，他们有很长久的时间根本已经落脚，已经可以说落户，落在哪里呢？就落在这个整个中央山脉了。所以我们在基遍才能够找到他。所以大家想想看呢，这些呢，有的在黑门山，有的呢是在海边推罗，有的在雅科， 雅各就是 Echo 嘛，就是雅各今天的 Echo。 那么还有的在多尔，那么还有的呢就在伯山。你看看这个实在是很广啊。所以第一个你要记得，他们聚在一起很不容易，因为是一片散沙嘛，对不对？他实在的确是海边的沙那么多，有这么多王，你就很清楚了。所以第一呢，他一定要集中在米伦，所以要记得米伦是他们聚集的地方，米伦不是他们决战的地方。他们没有想到风声走漏，没有想到让敌人知道了，所以他们被困在米伦，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严格说来呢，就说他们的战车如果能发挥最高的效用的话，当然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以色列平原。好了，讲到战车，我要再说明一下，我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所有的亚摩利人、迦南人一定是很落后的。其实这个观念要转过来，因为尤其从考古发现，很多在约书亚以前，他们一点都不落后。那就是像今天他们是高科技的，所以他们道德败坏。你看见没？一个越聪明的人，他会犯罪，而犯得很有智慧，犯得神不知鬼不觉，让人家都不知道。明白吗？到时候你不管怎么样，黑的也是白的，白的你反正你搞不清楚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聪明人做的事。你知道有的老实人就是老实，我就这个样子，我就是污秽，我就是不行，我承认。但是不，你越聪明的人，他的智商越高，他我不知道犯罪是不是有个什么伤，我不清楚。你知道今天有智商有情商吗？那犯罪应该有什么伤才对，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啊，按道理很稀奇，你看了吗？一个凡事越是有知识的，越是高的，你看见吗？他犯罪比别人高明。在大学里面，你看勾心斗角的时候，那真是杀人不见血的，个个都是教授，个个都是有的是博士，就是因为你是博士，所以你看可以做想一件事情，别人想都想不到的，这就是博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就做科技来讲，高科技来讲，实在说来呀，这个以色列如果比起他们的话，实在是乡下老得多了，明白吗？他们真的好像在山上，那这些人在海边。你知道他们，尤其你想想看，这个我们在说是个夏所，你如果今天去看夏所的话，很有意思的，你在看旁边有一条路经过，那个路是古道，那就是什么？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不是讲沿海大道吗？那是公元前800年呢，那个大道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讲沿海大道最清楚在哪里？是夏所。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了，后来马太不是坐在税关上面吗？他坐在税关其实就在王的大道，就在 Via Mari， 在沿海大道上。不过那个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加百农那一段。那么等到在夏所这一段的时候，那一段还没有的，那个根本还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最早东西通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世界文明如果要带来带去的话，从埃及带到巴比伦，巴比伦带到埃及，那么大家想想看，经过那么多年，你越在这种常常经过的地方，都是很高明的，科技各方面都很聪明的。所以显得来说，真的来说，老实来说，真的什么都不懂的，就是所谓草包，你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但这些人倒真的很聪明，真的很有智慧。举个例子，比方说所有的坚固城，坚固城真的是很坚固，明白吗？我们说过，后来耶路撒冷一直要到大卫才能拿下来的。那大卫如果他不是牧人的话，他根本拿不下来的。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可以告诉你说，里面有多少的秘密的水道，很稀奇，很稀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87篇呢，讲到西安的时候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吗？整个西安山就是一块大磐石，你怎么知道磐石里面躲着什么东西呢？你怎么知道说沿着那个水区，你只要进去就可以把门打开呢？弟兄姊妹，普通人是想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拿耶路撒冷做例子，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这个约书亚不敢拿，虽然有一度是让那个犹大支派拿进去，但多久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明显的到了大卫的时候又恢复原状了。所以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把大卫气死， 真的大卫恨啊，为什么恨呢？因为很清楚的，他们根本不要拿正规军队来对付你，他们只要拿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对付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医治了生来是瞎眼的，叫他到西罗亚之去洗一洗，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因为他们轻看西罗亚缓流的水，所以他们觉得你一定进不来的，就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这样进来，所以你眼睛就开了，我们就看见了，从你瞎眼的我们现在看见了。所以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不容易攻下来的，你从这里就是个证明。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考古的证据，非常有意思。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若到博士麦去的话，博士麦去，到博士麦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现在他那里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废墟。但是废墟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地方呢，是个像城塔一样。这个城塔是正方形的，正方形的。那么可见那个时候啊，这个建筑很重要。你比方说，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讲的什么事件楼，你有听说事件楼啊，什么楼什么楼，你都世纪都不大懂得的。其实那个楼都是碉楼。那么这个碉楼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是内地会的，他就到四川去，他就到羌寨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就收集资料，他忽然明白过来了，原来在博士麦那个地方，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楼啊，那个遗址呢，实在说来就是什么，就是今天那个四川江寨那个楼那个底的那个地方是个四方形的，然后如果盖起来的话呢，那就是现在像羌寨的高楼一样。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已经看不出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样子。但是中国人呢，如果你真的懂得那个故事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羌寨那个建筑就像那个一样，很稀奇。你到了羌寨去，你看房子连房子，楼连楼，这就像什么？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以色列派探子到希伯来去，到希伯伦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灯很可畏啊，整个城这个非常非常的严密，就像那么一回事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内地会弟兄姊妹弟兄叫做陶兰斯，他为什么觉得在很多地方就叫你想起失落的支派，他们所学的这个建筑很稀奇，为什么是那么坚固的。你叫羌寨，我们前不久去过那个四川嘛，那尤其是我们特别上了其中一个碉楼，那个是完全在地震以后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好好的，多少年还是好好的。这次大地震一点问题都没有，江都燕也是羌人做的，什么李冰父子都是羌人。所以这个羌人到底什么意思呢？羌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所以可见呢他们的羊是很重要，所以你看他们都用羊来做他们的图腾，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露出个尾巴出来，你看他们不管什么房子，他们盖起来就像旧约的祭坛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呢，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塔的样子呢，你看非常坚固。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读迦南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建这么高的塔，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楼什么楼，不要忘记了，很多都是迦南。我们以为我们要记得以色列进迦南以后，那么在那个以前迦南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防卫他们自己，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他们盖起楼来，那么那个楼当然是防卫的。如果大家去过羌寨，很尤其桃坪羌寨，你如果去的话，你就知道那实在很壮观的。你爬到上面，那么还有呢，从一个地方爬到一个地方，那个屋顶可以连屋顶的，所以万一打起仗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很快的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迦南以前的情形。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圣经读不到的。这个是什么？是考古学家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研究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色列人所遇得见的仇敌是这样的仇敌。实在说来是个不对称的战争，就是科技来讲，你看见说赶不上他们，你看见到时候打起跟非利士人打起来连铁都没有，你看见铁匠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个不对等性的战争。但是很稀奇呢，你看见很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发展的。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防卫，就说这个城来说，你看他们的确，你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今天到羌寨去，连他那个门呢，怎么关怎么开啊，你怎么他有个秘密一动你就把门打开了，他现在里面还是有个机关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 那如果下一次去的话，你一定记得，这根本很有意思。你到了那个很多地方很有意思的，所以证明什么？他们的智慧是古老的智慧，很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智慧。到底他们是不是以色列示罗支派，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从这些地方蛛丝马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么在迦南的时候，在约书亚还没有来以前，那么他们盖的城就这样的城嘛。那么最近博士们还有一个好消息，他们最近果然找到了一个出土的东西，刚好呢是一个人呢和一个狮子对斗的，那个人很像是参孙啊，所以可见呢，应该因为那个根本就是索列谷，都是发生在那一代的故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些地方呢，就叫你想起来，在还没有这个他们得到这些地以前，你知道这个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教导率领约书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包围战，不打的，除了第一次是例外，那个是信心的战争，因为那个是有原则性的。除了那个以后，你一定要引蛇出洞，你只能运用你的优点，你不能运用你的弱点。他们打包围战是最糟的，他们如果在外面跑，这是最好的。那么刚好神说，凡你们脚掌所扎之地，统统是你们的，所以很清楚的，他们是占了很重要的优势。那现在呢，除了人多之外，现在你看见有很多的战车，如果两万战车的话，那的确是很多很多战，那只是姑且这样看了，但是我们现在要从历史来看，那历史来看就是到底这个战车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普通猜想，你每次讲了马，想到战车一定想到埃及，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吧，像大卫啊和所罗门，他这个做什么的时候都做驴子的，连登基都做驴子，只有到所罗门才有马的，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普通怎么说呢？我们普通说好马都是从埃及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所罗门就把苏拉米比作法老的骏马，你看很少把一个女孩子形容一个骏马的，那主要是形容她跑得快。那么大家讲到骏马，法老的骏马就表示最好的马是从哪里来的？从埃及来的。最好的马车从哪来的？是埃及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在我们观念里面，埃及是出马的，埃及也是马车的，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呢，一定他们出征了，那么经过这个谁啊，经过夏所，然后呢他们就借光给夏所，那夏所慢慢就学会了，也有车也有马，然后呢才有两万的车和马。这是我们普通的概念，我们普通的想法。那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全错。为什么全错呢？埃及人起头根本没有车没有马，根本不懂得车和马。埃及人就是因为要去出征，经过了夏所，从夏所学会了车和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颠倒了，我们以为是全世界的车和马最好是埃及，但是不要忘记没有错，但是埃及的车和马是跟谁学来的呢？是跟迦南人亚摩利人学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想到现在他们不光是有人海，而且现在呢，就着科技高科技来讲，他们有战车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他真的有两万战车的话，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会不会是他的对手？当然不是他的对手。那如果现在你不能把这个仗打下来，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没有希望，尤其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感谢主，你看见吗？就是因为很紧急的缘故，所以夏所王就号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就把这个所有的人都从他们背后的坚固城里面通通叫出来了，通通引出来了，只要北方的不管哪里通通引出来了，就到哪里去呢？就到密伦去。当然他们起头没有想到他们的消息会走漏，没有想到敌人会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别人不知道，约书亚不知道，创造宇宙的真神当然他知道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把那个消息就透露给谁呢？就透露给约书亚。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 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军队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第一，当你面对这种战况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你只有发软，你根本没有，今天你完全用鸡蛋来碰石头的，但是你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所以可见呢，讲这个话的地点是离开米伦水边只有一天，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可能是在吉甲，如果在吉甲不行的。所以可见呢，你看见神已经暗中部署了，你看见这个约书亚的警觉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从哪来来源，但是起码现在他离开米伦只有一天行军的路程。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要突袭他们，不光突袭他们，你要派特种部队专门对付马的蹄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的话，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到营地去，第一件事你到马房去，第一件事你到坦马被车辆的地方去。那么如果你碰到马，你就砍他的马这个蹄筋，你看到车辆就放火烧。你知道这个是神告诉约书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从整个地图来看，到底约书亚大概在什么地方要走一天的路程呢？所以这只是个建议，这是非常的可能。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加利利海，你看不是靠近基尼列那个地方吗？你看见没有？那里呢有一个 Wadi， 那里有一个汗谷，可以一直到米伦去的，一直到米伦去的。那么这个汗谷呢，现在还看得见，你还看得见。而且我们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带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到米伦太远了，你如果要走一天路，我们不行的。当然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下一次还有这种活动，我们把年轻人就送到米伦，从上面走下来可以的，因为下面走上去是很辛苦，但下面可以走下来，因为那个现在实在说来是国家公园，很好看的，实在很好看的，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喜欢的一个 地方之一。但是呢，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老弱残兵嘛，所以我们想我们只能够在门口看看就已经很好了，光是门口已经觉得值得来回票价了。你看那个里面的，的确那个里面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那天晚上天黑了，天黑一定是天黑遮盖底下才可以嘛。然后呢，一天的路程，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米伦。到了米伦的时候呢，你不是对付人，你要对付车跟马，这个最重要，因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根本最重要的地方。那果然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顺服了，明白吗？所以忽然间临到他们，根本他们想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打仗的地方，这是集合的地方。他们这证明说，你看这个徒呼奈何啊，既然是一片散沙，要聚在一起很不容易，哪里都不行啊。你说在推罗聚集也不对，在夏所聚集也不对，你一定要找是中央的地方。所以米伦这个地方就交通来讲是四方八达，没有错，这是唯一的地方。但是错在哪里呢？错在这里，如果在这里打仗的话，马跟车是不行，马是不能动不了的。马车要发挥它的功能，一定要在哪？要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趁着敌人还没有进军到耶斯列平原以前，就把他的主力对付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一场仗是这样打的。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那这个 Wadi 叫什么呢？这个 Wadi 叫 Wadi Amud， 到现在还叫 Wadi Amud， 你上网都可以知道你怎么上去，哪里去。那么主耶稣不是说城都是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很可能就指着米伦附近的一个叫 Safat 这个城，现在还在。所以如果你真的到那一带往下走比较容易，那的确是容易走，往上走的确是很辛苦。那么因为到现在这个还是个汗谷嘛，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在约书亚那个时候，那么你看他果然主说，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在以色列全然杀了。好，那么现在果然就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么你看他们就以色列就击杀他们，然后就追赶他们。你看他们又跑了，那这一次跑呢，全部都往什么地方跑？往西北方向跑。往哪里？往西顿方向跑，明白吗？但是往西顿方向跑啊，你越跑
那就是这个地是你的，那就是后来亚瑟的地啊。亚瑟那个支派地是一直到推罗跟西顿，没有问题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凡是你脚掌所踏之都是你的，一直跑到西顿，所以西顿也是你的嘛。所以你仔细去看那个亚瑟的范围里面有西顿，很清楚的，跑到西顿，那跑到西顿真的已经很远了。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推罗是坚固城，那么西顿呢是大城啊，的确是。现在呢，两个都在，我现在大城反而变成小城。那么这个推罗还在了，推罗也不过也是变成金光的磐石。不过你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好了，然后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所有平原的地方都是旷野的地方，都是我们说这个都算是以色列的天下。所以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后来就变成了亚瑟的地业，亚瑟支派的地业是非常清楚的。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好了，等到他们追追追追追，全部都引蛇出洞嘛，就通通主力通通往西顿那边去送死。结果最后呢，他就回过头来对付夏所。那弟兄姊妹，因为夏所是什么？夏所是最大的城。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轻易对付他，你一定要把他主力弄瘫痪了以后，你才可以有办法进这座城，否则根本是没有希望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顺便要给大家一点的资料。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耶利哥城是小儿科，爱城跟基遍也是小儿科。为什么呢？因为耶利哥城呢，根据考古学啊告诉我们只有六英亩，那么爱城跟基遍城一样大，是20英亩。可是呢很有意思，你如果今天到夏所去，这个夏所呢是现在以色列最大的考古区，也是 UNESCO site。 所谓 UNESCO site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世界级的景点。你到了夏所就好像到了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 UNESCO site， 这很清楚。颐和园也是 UNESCO site， 到了法国塞纳河也是 UNESCO site。 所以你知道这是世界级的景点。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在那里的发现，在那里整个这个那里的发现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你可以在那里就找到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最重要就给你看见说到底有多大，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夏所有多大。好了，你到了那里以后你才知道啊，这个原来呢它有上城跟下城。那么现在如果你去参观的话都往上城走，因为下城你不能，下城还没有挖出来。所以如果你到上城去的话，你往下面一看呢，远远好大的一片。一共有多少亩呢？一共是775亩，有好大好大一片。然后你看见那个幼发来，看见那个什么，就是海沿海大道，就是 Via Mare 就从那个旁边经过，所以你就可以想到那个时候多壮观呢。那现在我们去的什么呢？我们去的是上层，就是 Upper City。 Upper City 有多少？就是25英亩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光是上层就比爱城大，就比基遍大，更谈不到下层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呢？人口大概有4万，这是根据考古学家所得到的资料。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那你说到爱城到这个地方看什么东西呢？第一我们要参观什么？参观这个每一个宫殿都有一个堂，都有一个厅啊，是什么？是做宝座的，对不对？叫 throne room， 就是做宝座的。所以现在那个耶宾呢，他的 throne room 还在，那么大概的样子还在。那最稀奇在什么地方呢？最稀奇就是你在墙角上面你要看到什么，有的东西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就说，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很清楚的。那么在附近很多的城都没有烧焦的痕迹，就像圣经所说，凡是在山冈的城只有在这里放火烧的。而且你知道那个石头一烧掉以后，你可以看出它是经不起烧的样子，那个样子还躺在那个地方，在几个墙角那里。然后大概你就知道说这个耶宾做王座宝座还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时候？是约书亚时候的故事。所以你看见有火烧的痕迹。 那光这个就已经值得来回票价了。然后顺便你再看一看，哦，原来你知道说这个夏所原来是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所修建的城，几个很重要的个城。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所罗门的城门，然后你也看见有所罗门他，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地方靠近很近嘛，靠近推罗很近嘛，所以你看见所罗门的宫殿啊，他的材料啊，香柏木都是从那里来的嘛。所以在你运到耶路撒冷以前，你先运到夏所嘛，所以他跟西罗就是跟那个推罗王又是好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古时候就是那个城门什么样子。所以就是根据那个样子，有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找到了大卫的王宫。为什么？因为在大卫王宫的谷址的附近就掉下来一块的这个石头，那块石头一定是推罗的，而且是他们那个样子，完全是那个样子，而且呢和什么样子，和夏所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非常有意思，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夏所去看，你知道它的确是大城，大的一个地步，真的叫你觉得非常的惊讶。而最近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临时发生一件事，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他们最近有个新的发现。你如果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今天到埃及去，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到埃及，特别是开罗附近，你一定要去看大金字塔。看金字塔你一定要看人面狮身嘛，对不对？所以人面狮身是完全什么，完全是埃及的东西。但你现在在夏所呢，你找到了人面狮身，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埃及他们怎么样和他来往，然后怎么样从他们这里就学会了骑车骑马。所以埃及的马和这些技术从哪里来的？是从迦南人来的。所以巴不得我们现在明白了，从此以后我们对迦南人要改观的。他们是敌人，但是可怕的敌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这样的情形，面对这样的仇敌，居然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所以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他就最后才回到夏所，因为他这一开始对付夏所一定拿不下来的，明白吗？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夏所是比耶路撒冷伟大，比所有的城都伟大。如果把夏所拿下来了，你把整个地方都可以拿下来了。所以最后呢，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请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华摩西仆人摩西所说的，表示这是审判的时候。那至于造在山干上的城，除了夏所之外，以色列都没有焚烧。这个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考古学家能做这个证明，很清楚的，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所以让考古学家还找到那些痕迹，证明说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什么？直到杀尽。那弟兄姊妹，这一场战争呢，就算告一段落了。所以弟兄姊妹，几乎也是在一天之内，几乎，你看见吗？圣经虽然没有明说，当然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反正是闪电式的，你看见另外一半壁的江山又拿下来了。所以下面剩下的工作就是后面所写的，经过几年的缘故，就圣经明明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多少年日呢？最少有七年。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整个占半壁的江山就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十二章就来个总结，明白吗？就把整个的战果，现在很明显的再把它复习一遍。那么讲到整个的过程的时候，那神的话不要忘记，迦南地不光是有高度、深度、广度跟长度，迦南有它的对称度。所以如果你要讲整个的战机战果的话，你不能从约旦河西讲起的，你应该要从约旦河东讲起的。以色列人不是怕亚南族人，不是怕巨人吗？结果巴山王噩就是个巨人，明白吗？他所做的床那个尺寸比哥利亚还要大，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棺材骨头都是大的，所以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以色列人最怕的是亚南族人，但他们进迦南以前，不要忘记，他 他们所碰到的就这些敌人，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属灵的功课你不能逃的，你逃掉这个以后，你以为你过了以后你再也不走这条路了，不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及格，到时候你非毕业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怕，所以你不进去，你耽误了38年，最后是不是逃掉了呢？逃不掉的。你所碰见的是两个亚摩利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前面特别讲到怎么样在这一边对付了两个亚摩利人王，然后从第7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在约旦河西，你如果把所有这7年的战绩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是31个王。圣经没有明明告诉我们细节，没有的。然后弟兄姊妹，现在就把约旦河西的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读到最后一章，等到神回过头来回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怎么回忆这个约旦河西的战役呢？他说神用黄蜂把两个亚摩利人把他赶出去。哪两个亚摩利王啊？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耶宾王。一个是南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几乎在一天之内闪电似的，南方那个地拿下来了，北方的地也拿下来。所以两个半壁江山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就开始到了13章。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明天下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半下午跟晚上，那么我们结束整个的约书亚记。那么从13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就是以色列现在也这个谁呀，现在约书亚老了，所以还有很多地没有得到，但是现在凭信心他就要把那些地产业要分出去。然后我们来看，表面上是地理了，表面上是地名了，但是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你就看见那些解释是很清楚的，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零零碎碎的没有。很多人读约书亚最难的就是很多人名很多地名也搞不清楚，但是呢，现在我们叫所有人名跟地名背后都有金子，所有人名跟金子后面常常有许多的宝藏，许多时候你忽略了，你就把宝藏就忽略了。好，所以我想明天主若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钟头，就是明天下午大家应该是知道几点钟，然后呢晚上我们就可以结束。所以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你恩待我们，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觉得你的话真是像奶像蜜一样，我们真是经历奶和蜜的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有福，借着我们读约书亚记能够真的明白基督赐福的丰富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实在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我们在里面也承认我们从前是瞎眼的，现在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叫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